安，上帝赐给我们恩典，让我有机会到这里来，一方面参加我女儿的毕业典礼，然后也有机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透过今天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我想跟大家有一些在这方面的一些的分享啊。那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一个瞎眼的人被带到耶稣那里来，耶稣就对他有一个医治的恩典，就领导他哈。那对你我每一个人来讲，这一个我想在座大概没有人瞎眼啊，我们很不容易去体会一个瞎眼的人他在生活当中的不方便，或者是说他的痛苦啊。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去用一个同理心或者用一个不一样的立场去想的时候，我们大概都很难去真正知道人家的需要在哪里。那我想透过这一段圣经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讲到是在一个伯赛大这一个地方。那伯赛大是在这一个在耶路撒的迦南地的这一个加利利海或者加利利湖的这一个东北角的一个小城镇啊，一个小城镇。那从犹太人的观点来看呢，这个过了约旦河呢，是这一个属于外邦人的地方，不是犹太人的领地啊。这个虽然耶稣的那个时代，这一个以色列其实已经亡国，所以对他们来讲没有领地的问题，但是他们仍然有一个生活的习惯。我们知道这个在以色列地的最北边，这个北边他们叫做加利利省，那在中间有一个撒玛利亚省，那在南边有一个犹大地区。所以对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来讲，这一个中间的这一个撒玛利亚，这个是这个罗马帝国把他们灭了以后，这个巴比伦帝国灭了他们以后，把从许多的远处的这些外邦人迁移到这一个撒玛利亚这一块地方来。所以以色列人，北边的以色列人要到南边的犹大地，要到耶路撒冷去，他们通常不直接穿过中间的撒玛利亚省，因为他们跟撒玛利亚人是不往来的，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已经不是纯种的这一个以色列人，所以他们通常都会跨过约旦河的东边，然后从约旦河的东边往下走，到了这个犹大城之前呢，他们再转进去，再过约旦河。所以你就知道说，对犹太人来讲，那一个地界或者是说人与人之间的那一个界限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耶稣却到了这一个在他们的这个界限之内，耶稣要往南边去的时候，他也是按照一般人的习惯，经过这个约旦河，到这一个约旦河东，然后要往下走啊。这是一个他们在地理上面的这一个想法。那第二个就是说在人上面的一个想法，那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很深的优越感啊，他们很深的优越感，那他们就是觉得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跟你们是不一样，所以他们有一个很深的优越感啊。从人来看，那从这个瞎子来看，我们就知道说，对一个有优越感的犹太人去看一个外邦人，而且是一个瞎了眼的外邦人，那他们之间的那个距离就更大，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的连结就更疏远。所以从今天我们来看，再来看这一个这一个跟我们不同种族或者跟我们不相干的人，或者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我们的朋友，有一些人是我们的好朋友，那有一些人是我们的陌生人，所以我们也会有一种不同关系的疏远跟不疏远的一个关系的存在。那这是从人来看是这样子哈。那对一个瞎子来说，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这一个瞎眼的人他到底是什么时候瞎眼，为什么瞎眼，但是看起来他很有可能是这一个后天眼睛失明的。那至于是生病还是什么意外造成，当然也不在耶稣医治的这一个讨论的范围里面。 所以从这个耶稣的这个医治，我们要来看这一个瞎眼的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如果他不是一个生来瞎眼的，我想圣经里面有其他的地方耶稣有治疗医治这一个瞎眼的人的记载，那个是天生瞎眼，或者说他生来瞎眼的，圣经上就记载说这一个人是生来瞎眼的。那我们知道生来瞎眼的对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来讲啊，他的难处会更大，或者是说他复原的机会会更难，对不对？因为他从来他的眼睛就没有功能过，那能够医治就很难。那这个不是生来瞎眼的人，他有可能是因为生病导致他的眼睛失明，也有可能是因为伤害外伤导致他的眼睛失明。那不 OK， 不论他是什么样的原因产生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一段圣经，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从三个方向来看这一件事情，耶稣所行的这一件神迹所要带给我们的一些的学习，跟对你我这个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看见说，这个生来瞎这个瞎子，他原来是在村子里面。那我相信这一个人还没有遇见耶稣之前，他的生命没有机会改变，因为当他瞎了，他可能原来有工作，或者他可能有长时间的没有工作，不论如何他没有办法用自己的眼睛或者用自己的才能去面对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确切的知道说，这个瞎眼的人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是没有能力去满足供应自己的需要。所以如果我们从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跟他的预表来看呢，那就是讲一个人，当一个人不认识神，当一个人的眼睛看不见真理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没有办法在神的真理上头有一些清楚的得着跟认识。那这是从属灵的眼光来看。那对一个瞎眼的人来说，当他失明，当他没有眼睛可以工作的时候，他大概能够做的就是仰赖别人供给他。仰赖别人供给他，很显然在他的生活里面，他需要靠别人帮助他，周济他，他需要别人供应他每一天的需要。所以他的需要是很全面性的，他的需要不只是说我在生活当中有一些的不方便，你扶我走路，你扶我上车，你扶我做一件什么事情，你为我做一件什么事情。很可能我们看起来到这一段圣经的末了，让我们看起来这个瞎子恐怕还不是住在伯赛大这一个村子里面的人，所以他有可能住在很远的地方，也有可能他是不在这一个村子的中间中心点，那个村子当中他是透过别人的帮助让他来到村子里面，然后来住在这一个村子这个地方。那在台湾，这个有时候在这一个热闹的地方，或者是在菜市场、在街市上，偶尔还会看见一些这个身体残障的人，或者坐在地上，或者趴在地上，然后这一个会有乞讨的行为。那这一个之前有一段时间的这个电视台的记者就拍到一件事情，说这个那个残障的人这个早上的时候被人用这个箱型车载来以后呢，就把他搬到那个路边上，然后写一个地状纸一样的，写一个说明书地址放在这一个地状纸一样的放在这一个那个人的面前，然后就让他趴在这个地上然后这个箱型车就又开走了，又去送另外一个。那个电视台的记者就说：“这些人好像早上开始上班一样。”时间到了，这个就有人把他送来以后，他就开始在那里乞讨。然后他们就记者去追踪说，好像就有一个集团专门在利用这些身体有残障的人去 啊撰写，透过他们的这一个人对他们的怜悯跟爱怜的心来赚取这一些啊这一些金钱的收入啊。所以我们不知道，是说至少我们知道说，一个瞎眼的人他要得着这样子的一个帮助的时候，他可能要到一个比较热闹比较人多往来的地方啊，人多往来的地方。那这个瞎子在博塞大这个村子里面，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他被带到这个地方来啊，在那里为他的生活的需要去寻求人的帮助。所以我们要从他的需要，从他遇见耶稣之前啊他的情况来看，然后我们要看他遇见耶稣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最后我们会来讨论说他遇见耶稣之后他这个人的改变。那我们大致上要从这三个角度来看，一个人在有没有遇见耶稣的时候，他生命里面或者他生活当中能够带进来最大的改变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来看说，当这个瞎子他还没有遇见耶稣的时候，他是在那里行乞，他是在这一个是靠别人来周济他，来帮助他过生活。但是当他是一个瞎子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说啊，他的没有能力跟他的无奈。那在他没有能力没有跟无奈当中，也许白天有人牵他，或者他自己啊走到这个地方来，坐在那个地上，在那里去寻求人周济帮助他，要施舍钱财给他。那直到耶稣来到博塞大这个地方，那因为有许多的人知道耶稣可以行神迹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他们就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去。所以这一个瞎子能够透过人的怜悯跟爱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这是一个帮助，这是一个叫人得着祝福的一个管道。今天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啊，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教会的人？如果你今天第一次来到教会，我相信你的朋友带你来，就是要帮助你在今天你可以认识耶稣基督，你可以透过今天的聚会来认识耶稣基督，来帮助你，让你能够从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里面可以得着从上帝那里来的祝福。那人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带着一个瞎子就来求耶稣摸他，求耶稣摸他。那我们知道耶稣不是眼科医生，用今天我们的分类看，说耶稣不是眼科医生。他们来求耶稣摸他，很显然这一个带他来的朋友知道耶稣曾经用摸人的这个方式叫人得着医治。所以一个人认识耶稣很重要，一个人认识耶稣知道耶稣能做的事情，愿意透过他认识耶稣来帮助人可以得着从神那里来的祝福更加的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助，许多的福音朋友他们就没有机会认识耶稣。如果没有我们带领，我们周围许多有需要的人就没有办法从耶稣的身上得着耶稣的帮助跟解决他问题的方法。所以你知道，对你我一个基督徒，对你我认识神的这一些人来说，我们可以去带一个有需要的人，或者在难处当中，或者在他们生活里面必须要被改变必须要被拯救的人，他们能够从我们的身上得着改变他们生活或者说改变他们生命里面的难处，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耶稣摸这一件事情，在当时的人的认识里面，圣经的记载里面，耶稣在许多的神迹行神迹的事上，他都是伸手去摸，都是伸手去摸。耶稣伸手摸的时候，都带进改变，都带进医治。 那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的现状，改变一个人身体的现状啊，甚至于耶稣这一个摸这一个人，叫一个死了的人可以复活过来。那耶稣摸一个人，拉一个人，可以叫人的这一个热退，身上的烧热病退了啊。耶稣摸一个人，可以帮助人，可以在生活里面啊，可以啊，眼睛可以被打开。那也有患血漏的人，那患血漏的妇人，觉得他来摸耶稣的衣服，摸他的衣襟一下，他都可以能够得着。所以在耶稣的身上充满着神所降临在他身上的那个能力跟奇妙的那个生命的恩典。那这是许在当时的许多人，也是今天许多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想要告诉你说，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会像一个瞎眼的人一样，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会遭遇一些的困难。其实讲难免遭遇一些，恐怕还是客气的说法。今天这个我们是这个老祖宗的经验告诉我们说，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啊，在世界上不如意的事情，十件事情通常有八九件是不如意的。所以这一些的不如意，这一些的不顺心，或者这一些的不能够照我们心里所想成就的，在实践当中大概有八九件事情。显然这个世界会有许多的苦难，这个世界会有许多的难处，的确在我们生命里面是需要去被解决，是需要去面对的一些问题。就好像这个瞎眼的人，在他的生命，在他的生活当中，他有一个必须要有一个急切迫切被解决的问题，就是他要能够看见嘛。如果今天你我是一个瞎子，人问你说你需要什么，你最想的是什么，当然是最好能够看见。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人问过你说，哎，你现在最想什么事情，你最想要做什么事情，你最想得到什么。有的时候人家忽然间这样一问，我们还要想一想，因为我们在生活里面好像没有特别被彰显的事情，没什么事情让我们觉得特殊或者特别。有人说这就叫做平安嘛，但是生活当中的的确确不只是我们身上，我们的肉身上头会遭遇难处，我们在心里头也是难处很多。心理学家说，告诉我们说，20世纪增加最多的疾病不是艾滋病，不是那些治不了的病，20世纪增加最多最快的病是心理方面的疾病。所以从20世纪的末叶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听见有许多的人，甚至在我们周围的人，有人有郁症，有人有躁症啊，有人有妄想症，有人有精神分裂，有人有两个人格，有人充满在我们的周围里面，许多人在他的心里面充满了疾病的那一种生活状态。那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生活当中，耶稣能不能够，耶稣要不要改变我们，让我们从那一些困难，让我们从那一些我们觉得我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里面出来的方式。我看过，我遇到过很多在心理上头有躁郁症有忧郁症的人，那他们真的是有不同的程度的面对，他们真的有不同程度的这一个生活的态度。我在这一个台北长时间，大概有20几年，我帮助一对残障的夫妻，那他们是肢体残障的夫妻，先生跟太太两个都是小儿麻痹，那我相信他们就是因为自己小儿麻痹，那他没有机会找到一个四肢健全的人，所以他就找到另外一个小儿麻痹的太太一起结婚。那你知道，一个小儿麻痹如果有一个正常人，就还有人可以扶持， 但是当两个人都是小儿麻痹的时候，请问谁扶持谁比较合适？等我们会觉得都困难嘛，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两个人身上都有困难，那身体有了毛病以后，渐渐的就开始心里头有了毛病，所以他们两个不但肢体障碍，到后来两个人都有这个心理方面的疾病。所以在他们的生活过程当中，这个有一段时间这个生活发生了难处，那我就帮他们想了一个办法，我说这样子好了啦，我知道哈，可以这个做一个小生意，而且啊，这个很容易赚钱，很好赚。那你们要不要试试看？那他们就说啊，那好啊，那就可以赚钱，又不是太难的话，那就可以试试看。我就介绍他们说，你们要不要去卖那个小鸡蛋糕？就是用铁盘，然后倒一些这个鸡蛋糕的那个米这个面粉跟鸡蛋打的那个浆，然后把它烤了以后，烤成一个这样圆圆的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像橄榄球一样的椭圆形的东西。那我就帮他们去买了一个这样的器具啊，然后告诉他们，就然后又找了另外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啊，帮助他们，教他们怎么样去调出那个鸡蛋糕的浆啊，两个人就做了。哎，开始做了以后，做了一段时间，我就问他们说，哎，你们最近很久没有来找我了啊，生活怎么样啊？他们说杨长老很好，哎，你们现在，我现在在台湾这个技术学院旁边卖鸡蛋糕哦，生意很好，生意很好啊，然后这个我们也赚一些钱哦，日子过得还不错啊。我心里想说，哇，感谢赞美主，你们总算这个不再来借钱，不再说没有钱花了啊，就过日子，就过了，又过了大概两三个月。有一天他们就夫妻吵架了，又打电话又来找我。我说你怎么了？不是鸡蛋糕生意还蛮好，做得还蛮好吗？他说这个太太就跟我讲说，有一天呢，他们就这个吵架了，又吵架。那我说为什么吵架呢？你们钱的问题也解决啊？那你们那一天吵架到底为什么？那个太太就跟我讲说，因为生意太好。那这个太太的小儿麻痹比较严重，需要拿两只拐杖，所以她就没有办法自己提那个鸡蛋糕打的那个浆汁，所以那个浆汁呢都需要这个先生帮她提。那提了以后，车子再来，然后他们就去卖。那因为生意很好，那个先生有一天这个做的这个太累了，就发脾气。那因为先生也支障，他一只脚这个支障，他拄一只拐杖，所以他另外一只手可以提，所以他就提了，没提，他那一天呢就生气，他就跟太太讲说，生意这么好，你一天到晚让我提这么多次，累得要死，你知不知道？啊，两个就吵架了，啊，吵架了，太太就说，你累了，我在这里烤，我在这里卖也很累，你知不知道？把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很累，然后就吵架。吵架的时候呢，就把那个买给他们的那个烤鸡蛋糕的那个铁盘呢，就嘣的把它丢掉。丢了以后呢，那个铁盘就丢坏掉了。啊，丢坏掉了以后，这个两个人就说：“好了，算了，不卖了。既然这么累，你怕累，我也不累，然后你累我累，大家都不累好了，就都不卖了。所以呢，又没有钱了，又来找我了。”说我们吵架了，我们把鸡蛋糕的东西丢了，然后现在没有做生意了，这个那你看怎么办呢？我说你说你们两个找我，你要看我怎么办？我告诉你，这样可以谋生，你们居然生气，可以把生财的器具都给他砸坏了。我心里想，你至少说不做了，你还给我，我还可以拿给另外别人用嘛。所以你知道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确有许多的时候，有许多有需要帮助的人。但是这些有需要的帮助的人，他们不但身体上有难处，有一些人有身体的难处，有一些人有心理的难处，有一些人有身体有心理各样的难处，他们需要被帮助，他们需要遇见可以拯救可以帮助他们的人。我以为卖鸡蛋糕了，生意好了， 这个他们应该很快改善生活，然后会对我表示很大的感谢，对不对？那个鸡蛋糕这个利润很高的啊，那但是我们能做的帮助常常是表面上，常常是我们可以解决一些的问题，但是却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在心理在身体上面所遭遇的那一些真实的难处跟问题。当这个瞎眼的人被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摸他的时候，他的际遇他的生命开始有一个极大的改变。你知道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可以遇见耶稣，我们的生命可以有重新有出路。我以为把他们的生意交给他，教他们会了，帮他们买了器具，找人教他们做了，他们也开始卖了，甚上路了，也觉得顺利了，也觉得这还蛮赚钱，生意还蛮好，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没有耶，在人生的问题上面，不只是方法，不只是解决生活的问题，不只是工作被解决，问题就解决。当人的帮助，他常常可以在某一些事情上头，让我们得着片面的、单独的，或者是某一个层面的问题的解决。但是耶稣来要真正解决我们生命里面的难处和问题。我们要透过这一段圣经，我们要来看耶稣怎么样帮助一个人在他的生活里面，在他的生命里面，使这个人的生命跟生活会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翻转和改变。然后这个人，当人把人这个瞎子带到耶稣的面前来的时候，耶稣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拉着瞎子的手把他带离开村子。耶稣拉着这一个瞎子的手，让我们知道说，一个人眼瞎了，一个人在往前走的路上，当他看不见路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人拉着他走，他必须要有人拉着他走。所以当耶稣拉着他走的时候，我们相信那是一个关心，那是一个爱跟关怀。在我们周围有没有有需要的人？我相信你我周围都有一些有需要的人，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在意，有的时候我们不关心，有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么的清楚，因为我们觉得说那是别人家的事情，或者我们觉得说当一个人有难处，他不愿意讲，他不愿意告诉我的时候，为了个人的尊严，为了个人的隐秘事，我还是不要问的好。我们有的时候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很容易觉得说，当你不愿意，当你有难处，当你不告诉我的时候，我就装作不知道。有的时候甚至于他说了，我们也觉得我不过就是听听罢了，我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听众，我能够有同理心的表达我的安慰跟同情，我们觉得我就已经做到一个好朋友，我就做到一个人的这一个本分跟能做的事情。但是当这个瞎子被带到耶稣的面前来的时候，耶稣伸出他的手拉着他。什么时候我们的朋友，什么时候我们的邻居在他的生活里面有需要，有缺乏，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伸手拉他一把？你知道一个人掉在水里面，他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从水里面跳出来，对不对？我们一定至少在游泳池里面，你至少一定要搭住那个游泳池的边，用手用力才能够把自己的身体从水里面提上来。否则你只有靠别人拉你一把，你只有靠别人给你一个东西让你能够抓住，以至于你可以靠着那个浮在水面上的东西给你，让你有力量可以把你的身体撑起来。所以在我们周围的人，尤特别是今天这个世代，有许多心里头有障碍，心里头有一些过不去的人，他 他需要我们拉他一把。我曾经在一个老人院的这个教会里面有多年的服侍，那这里很多的长辈到了八九十岁，那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还碰到有许多的问题，那心里头有许多的难处，而那些心里头的难处跟他生活里面的问题，常常来自于他的孩子，来自于他的孙子，甚至于来自他的媳妇等等，不一而足。每一个人在生命里面都有一个故事，那我除了听他们讲以外，我也跟他们分享，我也透过上帝的话跟他们告诉他们说，我们要学习原谅，我们要学习放下。那我常常喜欢跟他们讲，我说你在这里很生气，你在这里很生气啊，你的媳妇并不知道你生气，她也许知道你生气，但是你在这里生气对她一点点影响力都没有。我说你想想看，我在跟你谈话的时候提到你的媳妇，你就说提到她我就气得要命。我说请问你，是她被惩罚还是你被惩罚？诶，他从来没有想过生气是为了惩罚那个媳妇，对不对？我气你，我就故意不理你，我就故意不跟你讲，看你怎么办。可是你知道，当你生气你又不能够做什么的时候，你其实是在惩罚自己。当一个人掉在水里面，他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游上岸的时候，就是需要有人拉他一把。当耶稣看见这一个瞎子的时候，耶稣就伸手拉住他，带他离开村子，到村子外面去。那些心里头有忧郁症、有躁症、心里头有难处、有仇恨不能够放下的人，你要不要拉他离开离开他的村子？你要不要让他离开他所陷在那里面的环境？在水里面的人就是要离开水嘛，他指望得救就是他可以从水池里面被拉出来嘛。一个人落在那个不能够饶恕的心里面的时候，他所需要的就是让你拉他离开那个不能够饶恕的环境。这个村子看起来是这个瞎眼的人要去得着别人帮助、得着别人周济的地方。我们有的时候从人的环境、从人的遭遇来看，好像这个人他就是要去面对、学习从什么地方跌倒就从什么地方爬起来，对不对？今天的世界的知识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要成为有用的人，你就是要在什么地方跌倒，从什么地方再爬起来。所以呢，所以你就再去试，不会你就再试，试试到你会为止，试到你胜过为止。我们不讲这一些天生的能力，或者是所面对的这一些的环境。如果我们重复的、反复的去压迫一个人，去面对他生命里面的难处，你相信他问题就解决吗？那个老妈妈告诉我说，提到他的媳妇，他就气得要死。我不是告诉他说他的媳妇多坏，我也不是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样，但是我告诉他说，你要不要想一想？如果你气得要死，对他一点都没有影响，对你的影响最大，因为你气得要死，所以你身体的循环就不好了。因为你气得要死，你的血压就高起来了。你气得要死，你的心里越想越生气，你的心里就越来越不平衡。我说你要不要试试看？以后你就打电话去。你的媳妇接了电话，你就告诉她说：“我爱你，耶稣也爱你。”哦，她说：“那讲不出口。”我说：“那这样子好了，你就下一次你为她祷告，你在家里，你在房间里面，你读圣经祷告的时候，你为她祷告总可以吧？”她说：“祷告她改变，我可以的啦。”你知道吗？她说：“祷告改变，不需要去面对那个媳妇。” 祷告他可以改变，那个可以的。啊，我不知道他怎么祷告，也许他说祷告说，耶稣啊，你看那个媳妇多坏，你让他变好，变成爱我，变成喜欢我，帮助我。有一个人有这样子一件事情，有一个做媳妇的被婆婆欺负得很受不了，受不了他怎么办呢？他就去找人家讲话，他去买一个东西。他说要买药哈，这个怎么样让我的婆婆哈可以看起来好像慢慢的死掉？有没有那种药可以让她吃了觉得慢慢的死掉，不会不是被毒死啊？因为一下子被毒死就犯谋杀罪了。好，那就去找了一个医生。那个医生说：“你这样子好不好？在给你药之前呢，你回去你先试试看，你试试看呢，这一个。”你要对你的婆婆好，慢慢的让大家都知道你对你的婆婆好，然后啊，我再给你药的时候，别人就不会怀疑你。诶，他觉得很合理很好，所以他就回去了。这个遇到婆婆的时候，原来都是恶脸相向，原来都是不理那个婆婆。他从那一天开始呢，他就学习开始改变。他遇到他的婆婆的时候，他就跟她打招呼啊，跟她讲话，就和颜悦色的跟他讲话，然后就试了六个月，试了六个月以后，这一个那个医生又找他了，说：“哎，六个月了啊，你执行的怎么样？”他说：“我婆婆好像改变了，我婆婆对我好像变了一个人，她现在哦不会碰到我，不会对我疾言厉色，也不会常常骂我。”那医生说：“那这样子哈。”那你还要不要买药给他吃呢？啊，买回去然后做菜的时候加在菜里面，加在汤里面给他吃。他想一想说：“嗯，好像我婆婆现在对我很好了，所以可以暂时不要啊，暂时不要，我再看一段时间，看后来的情况怎么样。”所以医生就说：“啊，那好，那你再回去再试三个月。”再试三个月看看啊，看情况怎么样，然后我们再决定。结果他们两个婆媳两个之间的关系就改善了。这个媳妇就觉得不需要了。当我们关系好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去害我的婆婆呢？当我知道我的婆婆关心我，当我知道我的婆婆爱我的时候，我就不再需要去对付我的婆婆。所以我就跟做这个做婆婆的讲。你要不要试试看从为他祷告开始？你觉得说当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你就是会生气，当你看见他的时候你心里头就不舒服，当你想到他的时候你就不舒服，但是试试看用上帝的爱来为他祷告，就算祷告他的脾气可以变好，就算对他就有一些祝福的话，你就可以被改变。你下次再讲到你媳妇的时候，不再是听着就生气，你可以听到她的名字，你就想到说，这个人是我为她祷告，这个人是我为她祝福的人。相信上帝在她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极大的改变。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对一个人发出关心，拉他一把，让他可以离开原来的那个环境，那个他以为得生活，那以为得祝福得帮助的那个环境，因为他需要有一个新的价值观，他需要有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活动的范围，他需要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耶稣就把他拉到村子外面去，拉到村子外面，然后就吐唾沫抹在他的眼睛上面，然后接着为他按手祷告。吐唾沫，我相信这是一个人信任跟关系的一个改变。也许他因为瞎眼了，有很多的眼屎，也许他在外面有很多的遮住，有不清洁的，有遮住，有拦阻他能够看见的，耶稣为他清洁开来。也许是在他的眼睛上头有许多的疾病，有许多的，今天我们的知识说有许多的细菌，有许多的需要可以从外面去改变他。有些事情是可以从表面去改变的， 有些事情需要从里面去改变的，有些东西是外面的组织上头、机能上头的一个丧失，可以透过医治，用今天我们的话说，可以透过手术可以去改变的。那有一些的丧失，到今天医生没有办法为我们做成任何的事情。我们有一个宣教士在这个柬埔寨，那他们去做福音布道，开着货车，然后货车上，因为柬埔寨这个地方不是到处的灯，像我们这样用灯什么各处都很方便，他们出去的时候要自己带发电机，然后要带自己带灯管啊，带灯管，然后到了地方要布置场地，然后把灯管架起来，把帐篷拉起来，然后在那里布道。布道完，那一天布道完，他们往回走的时候，在路上要回到带着一些的缅甸的孩子，然后要回到他们的工厂的路上呢，就撞到了，撞车了，有一个车子就撞到他们的货车。撞到货车的时候，他在货车上面有一辆他的脚踏车，然后还有一些的灯管，那就撞到了以后，一个撞击那个灯管就破掉很多，然后那个脚踏车呢就倒下来，脚踏车就撞到他的左眼，脚踏车撞到左眼，那眼睛就撞到了以后就这个，因为戴着眼镜啊，那个镜片就撞破了，就割伤他的眼睛，那当然就出血，所以就赶快把他送医院。送医院以后，到了缅甸的，到了金边的医院，医生看一看说，他的眼睛太厉害了，受伤的太厉害了，在缅甸我们没有办法治。你有两个办法，一个就送到泰国去治，另外一个呢，你们就赶快回台湾去治。那大家就觉得说，那怎么办呢？送泰国也没有什么，都要不晓得要花多少钱，然后也不知道送泰国的哪一个医院。结果他们就赶快打电话回来说，请教会为他祷告，说这个宣教士受伤了，请大家为他祷告，希望他的眼睛可以得医治。那教会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就觉得说那不行，一定要把他弄回台湾来。我们也不敢让他到泰国去医治，因为不真的对泰国不了解，那就赶快把他弄回台湾来。那当天就这个有人去帮他订机票，有人就到这一个外交部去找人啊，帮他做签证，然后有人就到医院去找医院的医生打听问，把他的情况讲给医生听，然后问医生的意见怎么样，然后台湾的医生打电话到柬埔寨的这个医院去，求医跟当地柬埔寨的医生沟通，说他的情况到底怎么样，那他可不可能坐飞机回来，因为眼睛撞伤了，那在坐飞机回来改变压力的情况下会不会有什么危险，那就跟他们谈沟通。沟通以后，这个台北的医生就觉得说他还是有机会，有可能可以坐飞机回来，所以就第二天就定了机位，就让他回来，然后柬埔寨那边的医生帮他开证明，说他可以坐飞机，否则这个华航还不给他坐，可以坐飞机，然后就让他回来，然后以一个到了中桃园机场的时候，以一个重病的人用救护车把他接到台北的这个医院去看医生。那这样子一弄了，就耽误了三天的时间，然后到了台北的医院，这个三军总医院那个眼科医主治医师一看，说你们怎么会撞到眼睛这么严重了，你们还过了第三天才来看，因为他的眼睛整个眼睛根本就撞瞎掉了，那个水晶体都破掉了，水晶体眼睛里面的水晶体的那个晶液根本就流光了，他说这个眼睛已经没有办法了。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碰到这一些的难处，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从这一些的难处，从这一些的需要里面，我们去想办法帮助一个人，让他可以在离开他的需要，离开他的缺乏里面，以至于他可以得着一个良好的医治。当耶稣拉着这一个瞎子的手，按手在他身上，吐唾沫在他的身上，按手在他的身上，让我们知道说， 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只是为我们的亲朋好友有一个祷告的使命，我们需要去解决人的需要，需要去解决人问题里面的需要，我们要真正的去帮助他解决问题，让他从他的缺乏里面去得着好的供应。当然那个宣教士的眼睛就再也没有好过，但是因着把他从柬埔寨带回来，医生重新给他植入一个晶体，就让他的眼睛看起来不像瞎掉一样。所以他的眼睛平常我们看起来看让他看起来好像一样，只是他那个晶体那个视神经完全没有作用，只是维持他的那个外表看起来不会有一个眼睛是暗的，是一个空洞，是一个黑洞。我们需要在人的需要上头去拉他一把，我们需要在人的需要上头给他更多的温暖跟滋润，以至于可以帮助他的生活或者他生命里面的缺乏可以被改善。耶稣拉着他离开村子，然后吐唾沫在他的身上，接着就为他来按手祷告。按手让我们知道说，按手帮助我们的，让我们能够啊，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力量来改变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我们需要那些，我们需要一些从外面加添我们生命里面的力量。因着有力量，我们可以被改变；因着有力量，我们可以被翻转。耶稣在你我的生活里面，都曾经有过一些的改变。我相信，你是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基督徒，你一定经历过耶稣在你生命里面的改变。你一定经历耶稣怎么样处理你生活生命里面的那个难处，那个疙瘩，以至于你可以被翻转过来。好像我们在写一个电脑的程式，当你有一个疙瘩在那里的时候，当你少了一个点，少了一个空格的时候，它就卡在那里，它就卡在那里。但以此你必须要去找出他问题在哪里。我记得我刚开始学电脑用 COBOL 学程式语言的时候，那个真是很大很难的事情，因为答案的时候 COBOL 的程式语言还是要打卡片，还不是自己打，还要请一个小姐帮你打，那打完了以后还要自己去对，还要去对，因为不对的时候你可能一跑就跑错了，跑错了跑不动了，我们就怪说是小姐打错了，小姐说我哪里打错，根本就是你这样写，我照着你写的打。我们常常弄不清楚问题的原因在哪里。但是求神施恩帮助我们，当我们把问题带到耶稣基督那里，耶稣就为我们改变。那个改变绝对不会是一个突然的，我想你也听过很多的人跟你做见证，也有许多的人做过见证，说他遇见什么事情一祷告病就好了。但是你知道吗，在祷告病就好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是有一个过程，是有一个改变。我曾经经历一个极大的一个过程跟改变。我现在我是在台湾第一个同时换肝跟换肾，同时换两个器官的一个病人。那在我之前有许多的人换肝，也有人换肾，那我做的那个时候换肝的人还不是那么普遍。我已经第19年，明年我就20年。那你知道说那个治疗它绝对有一个过程，那个从软弱从失望从灰心从失败 要站起来必然有一个过程。对这个瞎眼的人也一样，在他的眼睛被医治的时候，他有一个过程。所以当耶稣带他到了村子外，吐唾沫在他的身上，然后按脸上眼睛上头，然后按手为他祷告，耶稣就问他说，你现在看见吗？你知道这是一个过程。当我们失望、灰心、软弱，我们有难处过不去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过程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从慢慢的从那些的难处当中出来。就好像我刚刚前面讲的那对夫妻，我买一个做鸡蛋糕的器具给他，找人教他们去调那个鸡蛋糕的这个酱汁怎么样调，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去做生意。那是一个过程，当他们去做生意了，我觉得问题解决了。但是当他们心里面，当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经营生活的那个决心跟过程的时候，他们遇见难处他们就放弃了。这个瞎眼的，这个瞎眼的人，他也有一个医治的过程。耶稣为他祷告之后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说，我看见人像树木一样，而且行走，他们像树木一样走来走去，在那里行走。你知道一个瞎眼的人，他可以看见一个模模糊糊的形状，就好像今天我们对上帝的话不是那么认真，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我们去读圣经，我们就仿佛那个瞎眼的人被开了眼睛，但是却仍然模模糊糊的。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情况怎么样，也许圣经上每一个字你都认识，每一个字你都懂，但是整段圣经到底在讲什么事情，好像就模模糊糊的，好像就是在讲一个故事。你知道今天有许多的人把圣经当作故事书在读，有许多的人，甚至有一些的人不屑去读这一本圣经，他认为这里面所说的事情可能都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因为他不知道这一本圣经所要带给人的那个好处跟帮助，或甚至于他不知道在这里面所要带出来的一个医治跟得祝福的那个恩典到底在哪里。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福音朋友当中更需要得着一个改变，得着那个过程。如果你今天忽然间明白了，我相信那是一个好处，那是一个好的。但是这里明白，那里不明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还会碰到其他的问题，我们会不会在其他的问题上，我们又跌倒，我们又软弱，我们又过不去了？耶稣告诉我们说，治疗是有一个过程。所以当耶稣问他的时候，瞎子的回答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启示。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我们所遭遇的难处，也许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我们可以透过改变环境，我们可以暂时离开那个问题。但是你心里的问题，你自己真正面对事情的态度，你的生活态度，你与人讲话的关系不去改变的时候，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同样遇见旧的问题。有没有？在我们生活里面有许多人一样啊，今天这里工作，明天那里工作，改变环境，改变工作，老是觉得我的同事都对我不好，每一个同事都欺负我，每一个人都好像仇人一样。他从来不觉得是他不好，他觉得像我这样这么好的人，为什么每一个人都看 都看我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看我，每一个人对我都讲话不是那么的客气。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一个瞎眼的人，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就算看见了问题，我们也是模模糊糊的，所以我们就有错误的解读，说那个人好像树木一样，人好像树一样啊。但是这棵树很奇怪，可以走来走去，环境看起来不像我们所熟悉的，关系看起来不是我的问题，面对我们的心理状态不是我不愿意，但是我就不敢出去，不是我不愿意哦，但是我就不敢出去嘛。在我们周围有没有那种在他的精神上面，在他的躁郁症，在他的忧郁症里面有一个极大的压力，我们都会劝他说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你就出来跟朋友聊聊天嘛，你就出来啊，你就出到外面来跟我们出去走一走啊，去看看外面的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你的心可以舒坦很多，你的心情可以开朗起来，你的心情可以愉悦起来。但是问题他就是走不出去。我们什么时候拉着他的手？我们什么时候涂唾沫在他的眼睛上头？我们什么时候为他按手叫他可以看见？但是问题他仍然走不出去。求神是很帮助我们，耶稣继续为他按手祷告。这一次耶稣按手在他的哪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按手在他的眼睛上面。哇，对一个瞎子，我们按手在他的身上会好，但是不够完全。面对一个人生命里面的瑕疵，面对人生命里面的那个 bug， 那个城市里面的 bug 逃过去的时候，如果你不去修正它，每一次跑到那里就卡在那里，每一次跑到那里就宕机。所以我们会说，重复出现的错误绝对不是别人的错误，会在你身上重复发生的问题不会是别人的问题。耶稣按手在他的眼睛上面，再一次为他祷告，针对问题啊，针对问题。一个人生命里面有问题，一个人生命里面有难处，你不要讳疾忌医啊！你不要说啊，不好意思去看医生，你不好意思，有一些不好意思，我不要跟医生直说。有一个笑话这样说的了，有一个人去看病，他就说啊，医生知道的都是我告诉他的，医生哪里会看病呢？我不告诉他，他怎么可能看我的病？他说不信，我去试一试给你们看。他就去挂号去看医生，然后医生问他说哪里不舒服？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说那你到底怎样哪样的？一直问，他都不回答。他就说我就要试试看，我不告诉他，看他能开什么药给我。他问来问去的这个问出医生都问不出结果。好，医生就给他开了个药方子，然后就告诉他说：“啊，你就到药房拿药，然后这个下一次，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不来，不用来了。那有问题再来。”他拿了一个单子去，他就要去拿药，然后他说：“你看，我不告诉他，他就没有办法，他就随便开一个药给我，也不问我的这一个情形怎么样，随便开一个药给我，然后他就去拿药，拿了药以后，这个。”人家就问他说：“那这样医生开的给你的一个什么药？大家看一看。”我觉得一看，哇！医生原来给他开个神经病的药。你看看，有一个人去看医生，然后不告诉医生说我哪里不舒服，我的症状是怎么样？那医生大概判定说，这个人真的是神经病。 我们却不针对我们的问题，我们不针对那个人的问题，我们不针对难处去解决问题。今天真的在我们周围有许多的人，不但在个性上、在脾气上或者在行为上有一些的错失，甚至于连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言语上都让人很受不了。有没有一些人让你讲话觉得说我就是没有办法听下去，但是他从来不觉得他有什么错。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调皮，这个老师有很多老师，这个在台湾有很多老师从各省到台湾来的，所以讲话乡音都很重，讲话乡音都很重，所以我们就故意学老师说话。现在电视上有那个什么模仿，我做小孩子的时候就模仿啊，这个学老师在那里讲话，故意跟老师讲话的时候就学他讲话，因为那个音调那个我们就是觉得好笑嘛，然后就想要跟老师让老师知道他讲的这个讲的发音不对，然后就跟老师讲。哎，讲的时候啊，那个老师一点反应都没有，他也不觉得我们在学他讲话是在笑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后来我想一想，我才明白啊。后来我自己想通了，我觉得这个方，后来我想通了，知道这个方法不好，因为他说的音调不准，他说错话，对他来讲，那个就是正常啊，对不对？对那个老师来讲，他读一个字读音是他的乡音，对他来讲是他的正常啊。那我去学他讲给他听，对他来讲不就是正常而已吗？那有什么地方是错的呢？我们是生活里面有许多的人不真正的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把这样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把有需要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当耶稣针对我们的需要，当耶稣针对这个瞎子的需要，按手在他的眼睛上，再一次为他祷告的时候，又问他说：你现在看见什么？耶稣一次两次的问这个瞎子：你看见什么？对一个没有看见的人，我们需要有看见；对一个不能说的人，我们要帮助他，我们要告诉他，请你把他说出来。耶稣在他的医治当中，耶稣在整个神迹里面，就是针对我们的问题，针对我们的需要，把手按在我们的眼睛上头，为我们的眼睛加力，为我们所缺乏的加力，让我们所不能的，耶稣帮助我们重新可以。不只是我们对一个人说你要从哪里跌倒从那里站起来，请问他拿什么力量重新站起来？他需要的是一个新的能力，他需要一个新的能力啊！当有新的能力进到他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他才可以重新过一个新的生活。如果我们不能够借着上帝的能力来帮助一个人可以有新的能力，有一个新的面对问题的方法，我们怎么能够希望他能够重新站起来？求神施恩帮助我们，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在你我的生活经验里面，我们都一定面对过那个问题，面对过难处。也许我们从别人的经验里面学到一些东西，我们从别人的经验里面得着一些的帮助，但是重要的，你必须要有新的能力。耶稣为他一次两次的按手，就是帮助他能够重新得着能力。 那个按手是一个关心，那个按手是一个加力，那个按手是人与耶稣重新有一个连结，让我们可以因着跟耶稣基督连结，我们可以得着从上帝那里来的帮助。请问我可以讲到几点啊？第三件事情，现在8:52，第三件事情就是遇见耶稣之后，我们到底可以有什么样的改变？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我们遇见过耶稣的人，我们都知道在你我的生活里面的确有一些的改变。我的个性小的时候很胆怯，我的个性很喜欢很容易发脾气，没有什么很真正耐心。但是当我信主之后，这40几年的时间，我发现我有很大的调整。我对人可以开始有很好的耐心，我对别人的言语在讲话的过程当中，我可以去体察别人在话语里面的那个隐藏的意思，不只是听懂他在讲什么，我可以从他所讲的这一个懂里面，我可以查验在他这个话语里面的那个无奈或者需要被急迫解决的问题。上帝的确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的调整，有一些的改变，一方面调整我，一方面改变我对事情认识的能力。遇见耶稣，我们才可以有一个新的翻转。这个瞎子被耶稣一次按手，两次按手，这个瞎子被耶稣用他的唾沫抹在他的眼睛上头，被耶稣用他的手按在他的眼睛上头为他祷告，他的生命就有一些改变了。所以耶稣再一次最后在问他的时候说，他说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眼，样样都看得清楚。当他定睛一看的时候就复了眼。什么时候你的帮助对象愿意离开自己的软弱，愿意接受你的帮助，你的帮助就有效了，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时候要帮助人，但是不得体，不得机会，也不得方法，找不到一条可以进去的路，以至于我们在言语上头，在能力上头，我们都觉得好像很难着力，我们好像很难在他的生活身体当中，在他的生命里面去为他做一些的改变。但是当耶稣再一次按手为他祷告，再一次问他的时候，他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定睛一看。他第一次看的时候，他说我看见人像树木一样，而且走来走去。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没有认真看，还是真的看不清楚。但是第二次当耶稣按手在他的眼睛的时候，他定睛一看，他不但愿意接受，而且怎么样，他认真的去接受，他认真的面对自己的问题。你我有没有帮助人的经验？我们有没有觉得说我要去帮助他，但是好像我比他还着急？我们有一句俗话说，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如果你有帮助人的经验，你很可能你有这样的经验，你告诉他说就是要这样，就是要这样，你不这样做问题不能够得着解决。但是他说好咯，试试看咯，也许可以啦，要不然我可不可以不要都这样子解决，要不然你有没有觉得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跟你说，我不知道跟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问题，你的问题才可以真正的解决。如果是你是一个古道热肠，你是一个热心的人，哇，你会觉得说我真是被你气死，我真是被你打败了， 我跟你这样讲，讲到这么清楚了，讲到这样了，你居然还可以说好咯，试试看咯，也许可以哦。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发现有一些人真的不是不愿意帮助他，你会发现他，我根本没有着力点，我你根本就没有一个决心说我就是一定要改变，我就是要有一个新的开始嘛。当这一个人，这个瞎眼的定睛一看的时候，表明他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表明他专心在自己的问题上头，表明他真正自己知道自己的缺乏在哪里，所以他不再随便看，他不再左顾右盼，他不再随便说一说，看一看就好。当耶稣再一次按手在他的眼睛上祷告之后，他很认真地面对自己的问题。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面对的，需要我们认真的去面对它。我那个时候病得要死，这个已经大家都看不好，没有看好我。那你知道我病得要死的时候，上帝对我说，而且还差派很多人来跟我说，那时候我已经安立长老，是一个代职的长老，但是我之前跟上帝说，我哈，如果活到65岁，然后我退休了，我可以存一笔钱，然后我可以认真的去做传道人，我不需要教会的资助，我可以自己有退休金，我可以到今天到这里到那里，我可以到处去传福音，我可以到处去为耶稣做见证就好了。可是耶稣没有同意啊。我在49岁的那一年，我病得要死，我病得要死，但是我心里头有一个感动，我就跟我的办公室的代理的那个职务的那个同事讲，说来，请你帮我办退休，我要退休了，我要去做全时间的传道人，因为上帝答应我，他要医治我，只要我愿意去奉献全身。全身奉献给主，耶稣就会帮助我。当然这个话透过我太太打电话告诉我那个同事，我那个同事过了2天打电话回复我太太说，杨太太，我们是好朋友，所以我们不得不这样告诉你，我们大家帮他算过了，如果他在职死亡，比现在申请退休可以多领100多万。如果是你，你会想什么？大概想死的机会很大了嘛，对不对？因为你申请退休领300多万，那如果在职死亡，因为我那一天是从办公室去看急诊，然后就被留在医院里面，直到快要死掉。所以按照这一个保险办法，我是属于因公受医急诊。所以可以拿到优待跟好的抚恤条件，告诉我太太说，可以多领100多万，可以领到500多一点呢。他要我太太考虑一看看，如果死了，从300多万跟500多万给孩子念书，当然是不一样了。所以在人看来都不看好的时候，我下定了决心。不是我的决心，是我在上帝的话语上头，我领受一个神的呼召的决定。那我太太当然就把这个话把我叫从那个干昏迷当中叫醒，问我说，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上帝说决定的事情就不要再改变。我太太就同意我的话，照这样做。事后我自己回头想一想，说还蛮大胆的。然后在我决定了那个礼拜五决定礼拜六休息，礼拜天的早上内科医生来看我，看一看就把我太太叫出去说，杨太太，我告诉你，最好的药我们已经给他吃了，但是我们相信在他的身体里面something wrong，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但是我们不想找，因为找出来也不能给他吃药，因为肝已经坏成这个样子，不能再吃药了。那我太太说，那怎么办呢？ 医生说看看嘛，看两个礼拜，如果两个礼拜他可以度过两个礼拜，肝有自己恢复的功能，他可能就有救了。他也没办法，他只好谢谢医生，谢谢医生，回去了。回到病房也不肯跟我讲，有一个中医已经过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来看我。那个月我从9月份去住院，已经住到1月份，那个中医忽然间又跑来看我，说：“哦，这个杨先生病了好久，我都没有来看他，来，我今天再来看看。”哎呀，一看他说：“哎呀，杨太太很不好哎，他两个耳朵都脱皮了，在我们中医说这叫做精气神涣散，这个病人太危急了。”我太太说怎么办呢，你上次做的那些中药他都没有吃，吃不下去。他说这样子好了，我回去再重新练，不要做药丸子，我们现在改，如果做成膏状的，然后我们来用灌的，把它灌进去，看可不可以救得回来。我太太说哦，这样子好，好，医生麻烦你，拜托你快一点，什么时候可以做好。他说大概两个礼拜，熬两个礼拜就可以熬好。我太太心里想，刚刚那个西医跟我讲两个礼，如果能够度过两个礼拜大概就有救了，你要熬药膏还要熬两个礼拜，那到底怎么办呢？说医生啊，拜托你了，尽快好不好，因为西医说只有两个礼拜。他说好，我回去试试看。我从此没有再见过那个中医，你知道吗？他回去试试看就没有再来了。所以他跟我那个同事想法一样，啊，在职死亡比退休领得多，他们的想法都一样啊。世界上的人的想法都一样，我们的逻辑观念告诉我们说，这样的现象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死亡嘛。好，我太太就送那个医生送到电梯口，再三拜托说：“医生，请你快一点。”走回来，走到经过护理站的时候，外科医生在那里看到我太太说：“哎，杨太太，杨太太，来，我有事情跟你讲。”我太太听说早上内科医生说没救了，这个中医说他要赶快回去熬药膏熬两个礼拜，好吧，就再听听外科医生怎么讲吧。我那时候住在内科病房，外科医生从外科跑来，然后跟我太太讲，他说现在有一个机会，有一个病人，有一个人脑死的病人，他捐出了心脏跟肝脏，捐出了心脏跟肾脏，那他的肝是干净的，可是我们当时台湾的肝移植还没有健保给付，医生说如果你们想试试看的话，我们就去要那个肝，可是你们大概要负担200万的手术费用。哦，我太太一听200万，我太太说好，人活着就有希望，200万可以赚得回来，我太太就答应了。那医生就走掉了，哦，太太就赶快打电话通知所有的哥哥姐姐说医生说有希望了，但是要花200万。我家的大嫂来了就问我太太说啊，医生有没有说成功的机会怎么样呢？我太太说没有啊，医生说有希望我就答应了，赶快答应啊。你知道吗，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是一根稻草，一根浮在水面上的稻草，我们也要抓住嘛，对不对？我太太就答应了。后来我病好了，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你真的很大胆呢，你从来没有想到会人财两失吗？的确嘛，对不对？手术以后200万要付，然后如果人死在手术台上或者手术之后没有成功，200万也没有了，丈夫也没有了耶。上帝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抓住最后一点点的祝福。我手术之后昏迷了23天，住在加护病房里面昏迷了23天，到今天我站在这里，我可以为耶稣能做的事情做见证。 是当我们有能力去帮助一个人，当我们可以透过社会、透过医学给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相信？我们为什么不尽我们一切的能力，可以抓住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定睛在我们真正的问题的事上。要花200万，要面对一个极大的手术，我们都可以定睛，我们都可以专心。为什么在我们生活里面，在个性上头的一些的缺点，在个性上面的一些的难处，我们不愿意去改变自己？耶稣如果告诉你说你试试看不要去吵架，如果今天我告诉那个妈妈说你不要再去骂你的媳妇，你就是为她祷告，你就是祝福给她，这是生活上的一点点改变，可以改变我们这一生的际遇，可以改变我们做事情面对环境的难处。我们为什么不认真的去看这一些的问题？当这个瞎子定睛的看，事情就改变了，不再是模糊不清。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一打开这怎么样，他就看得清楚了。随后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当他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针对自己的问题，他就复了原。也许他的病就好了，也许他的眼睛上的感染就好了，我们不知道。也许他的白内障太严重了，但是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事情就改变了。我的肝跟肾都坏掉了，把它换进去了，重新换了肝跟肾就好了，事情就改变了，事情就可以翻转。我们生活里面有太多的机会可以翻转，我们有太多的难处需要我们认真的去面对它。耶稣可以按手在你的身上，耶稣可以改变，帮助你改变那个现实当中的难处。第三件事情，耶稣让他看清楚了，耶稣就打发他回家。刚刚我们说这个瞎子不一定是住在伯赛大，耶稣打发他回家不是回到村子里去，耶稣打发他回家，然后告诉他说你村子不要再进去。那个他过去以为是帮助的，他过去以为他可以赖在地上，可以从别人的可怜里面得着帮助的，耶稣说那一些的帮助不再是帮助，那个叫你没有尊严，叫你生活得很痛苦的，那个、叫你一点能力都没有的生活，不再是祝福。你要新的一个恩典，你要一个新的祝福，你要新的一个生命活出来。所以旧的村子你不要再进去了，你回家去重新过一个新的生活。耶稣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活，耶稣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耶稣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祝福。你什么时候回到上帝创造我们的那个现实，那个新的祝福，那个原来上帝的创造，那个荣耀，那个恩典，那个能力里面，上帝要帮助我。今天你需要，你可以面对你生命里面的难处，你跟面对生活上面的需要，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来帮助，求神来帮助我们真正面对我们的问题，面对我们的环境，面对我们的软弱，针对我们的问题，让我们因为遇见耶稣，我们的问题可以得解决，我们不会回在原来路上，我们不再赖在原来的软弱上头，我们不再觉得说耶稣给我们的那个帮助，耶稣给我们的那个帮助是胜过地上的帮助，耶稣给我们的新生活是胜过原来我们赖在地上的生活。 亲爱的耶稣，我正是在主你面前向主你自己来求告。主啊，今天我们不像这个瞎子赖在地上，但是主，我们真的相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一些的难处，我们有一些需要面对的问题。耶稣，我要在主你的面前向主你来说，主啊，你帮助我，你帮助我面对我自己的问题。主啊，我不只是希望主你给我一个改变，给我一个祝福，给我一个 favor。 主啊，我需要在主你面对我的问题上头，主你给我一个新的祝福。谢谢主耶稣，我们祷告，愿主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向我们加力，你一次两次的按手在我们身上，向我们来加力量。主啊，让我们可以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力量，有一个新的恩典和祝福。我要请问问在座的每一个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让耶稣一次两次的按手在你的身上，让你的难处，让你的生活可以被翻转，可以被改变？有这样的人你可以举手，我可以为你来祷告。当你有需要你就举手，我可以为你来祷告，没有关系，别人不会看你，这是你自己面对你生活的需要，面对你问题的时候，来把你的手勇敢地举起来，勇敢地举起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有一些的软弱，我们都有一些的缺乏，最怕的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最怕的是我们自己瞎眼看不清楚，我们不知道。求神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灵里头不清楚的，我们看见人好像树木走来走去，我们要求神，我们要求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手举起来的时候，耶稣可以拉我们一把，让我们从那个软弱当中可以被拉起来。有这样的人你也可以举手说，我仿佛看不清楚，我求主耶稣你让我有一个清楚的看见。谢谢，我看见举起来的手。谢谢主耶稣，我们求主耶稣你自己亲爱的手拉住我们举起来的手，主你自己做我们的力量和帮助，主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你在我们的缺乏里面，主你拉我们一把，主你今天就按手在这一个举起手来的。主啊，不管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举手，我们都祷告主你自己看见，主你看见。主啊，许多的时候我们害怕，我们不敢真正的面对问题，但是主，我们知道你看见我们的需要，你就真正面对我们的问题，你就按手在我们的需要上头。求主耶稣你自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经历一些的改变。主虽然需要过程，但是却愿意主耶稣你帮助我们，说我们就是需要有一些的改变，我们需要有一些的翻转，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主啊，我求主耶稣你自己拉按手在我们的身上，你自己做我们的力量和帮助。谢谢主耶稣，我们祷告，愿主你自己拉住每一个举起来的手，你施恩成全在我们当中。谢谢主，我们将祈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